非常危险。
等会我给你修理一下，马太福音多少章？可以，我可以把这个根基修起来。
太可怕了。
可怕的根基不牢固。
常常要修理一下啊，我们也是常常要修理。我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先看第四章，好吗？马太福音第四章。
第几节？
我们看第十七节，也看第十九节。
七十九节。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是第七章，但是我先带大家看这两节的经文。好，没有关系，不用打出来，就有圣经的就看圣经好了。好，其实你们用看圣经会比较好。
对。
那个原因是说，因为你知道在哪里，
对，
你回家读的时候会比较，就太依赖这个。
太依赖它了，不行了。
所以不用了，我想就专心听好了，好吧？第十七节这边讲到，耶稣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十九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归子一样。耶稣基督从天上到地上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其实三十年的时间，他是在一个隐藏的时期。他在隐藏的时期的里面，他被建造，在隐藏的时期的里面，他跟神的关系，他在隐藏的时期的里面，他跟人的关系等等之类。到了三十岁的时候，那有事情跟他出来跟他做见证，那也是传说天国近了，不要。你们知道天国是什么吗？天国是现在就有的，还是等到死了以后才有的？
现在
有。那你凭什么说天国现在就有的？
耶稣的同在就是，
因为他在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天国的主，天国的君王，那是谁？
耶稣。
所以两千年前，当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是把天带到地上来，他是把天要带到人心灵的里面，他却把天上属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要赐给我们，好让天国可以在我们里面开始成型。也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有他，我们让他这样在里面管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神国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当你自己真的是你接受了耶稣基督，而且你听他的，你跟他，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你在那里引导的时候，你在的那个地方，你愿意让他掌管，你愿意放手让他做，听他，那个地方就产生。也许你的心灵里面很混乱，很黑暗，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可是当你说主啊，我愿意你来，你在我的心灵里面，你做我的主，你不但做我的主，我很认真的照着你的话语，我来聆听，我来明白。我在我生活的里面，我学习，我来依靠你，我来看，我来等候，我来照你的话语去行。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光会在你里面。你一定会看到光会在地上，因为它就是光，它到地上来就是要把黑暗除掉。所以在你心里的里面，神的国就在其中，它一定会被建立。你的家也是怎样，当你愿意把你的家交在主的手中，当你愿意把人际的关系交在主的手中，照着他来做，而且是依靠他来做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就是那个肢体相交，因为人跟人相交其实是不容易的。但当你真的开始去寻求明白神到底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然后靠着主恩典，主说，告诉主说，主我放手，你现在住在我的里面，你要在我的里面活，我愿意让你活，我愿意听你，我愿意听下来，我愿意在你面前祷告，我愿意真的是领受你要给我的恩典。可能会有挣扎，保罗也有挣扎，但是我真是苦啊，有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其实很想好，我很想做好，可是没有办法。我那个不好的，不想的，不想不想，可是好像就有个东西拉着去。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这样的挣扎在神的面前不管，他这样的挣扎在神的面前来明白说，主耶稣你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为我们活了吗？你不是胜利了吗？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不断的在主的这样的面前他呼求，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要来依靠，要来明白 圣灵带领他，让他明白在耶稣基督里面救他脱离罪跟死，他去经历。所以今天早上其实祷告会有蛮感动的，有些弟兄姊妹在祷告，那个不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祷告，那是一个内心是很深沉的一个真实知道自己何其软弱，什么无力，你知道吗？这样的挣扎，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向神仰望，主自己一定做他的帮助。你说不听不行，主在哪里，我们跟他在哪里，神活着在哪里。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将来要再来，把我们带到那永恒真实，不会再改变的，好吧？不再有外面的罪恶试探等等之类的，那是我们经历的开始。那我刚刚为什么带大家念那两节的经文？耶稣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已经来了，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用所谓的神迹启示你，请大家一定记得一件事哈，耶稣基督他行神迹，他行启示，是因为神的权柄，对不对？这个权柄来表达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你要知道，你去注意看圣经里面所有他的医治，所有他在那个权柄里面被污秽这样子被附在人身上，他的那个释放，你会发现一件事，不单是权柄，瞒了上帝的慈爱的人，你会发现，你真的你去认真去读，你说哦就这样读过去读，你去认真读，你看他每一次医治人的时候，不管那个人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他充满了怜恤，而且就是他跟这个人，听懂我的意思？我们常常是群众，我们说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群众的也是一个，但是问题是所有的群众的他都是一个一个的人，就好像今天我有一群人坐在这里听，好像是一群人坐在这里听，但是我相信这一群人坐在这里听，包括我自己跟自己讲的，神所要触动的就是我们每一个的个人，他要找到神的帮助，他彰显他的权柄，他很多的慈爱，耶稣是天国近了，因为他已经来了。但是为什么人看不到？为什么人不能体会到？所以甚至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那么多的神迹，那么多的启示，然后他讲的话，其实真的如果不是从天上来的，无人能说的。那很多人就是看不到，就是听不到，然后还找很多的麻烦，或者有些人也不找麻烦，反正跟我没关系，为什么看不到呢？甚至有人就问说啊，神的国到底在哪？耶稣啊，那你写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天上大概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个什么信号，让路人出来了解。那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他不是说神的国在这个地方，神的国在哪里？他说神的国在哪里？还记得吗？如果你们读圣经的话，他说神的国就在什么？就在你心里。你的心预备了吗？你的心愿意转过来看吗？你愿意在意你生命的源头，你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你在意要有生命的光吗？不是只是地上一点事情的解决而已，都是我的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生命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源头到底是什么，那我将来到底要干什么，我要到哪里去，那个到底是什么。他说神话就在你心，你如果愿意接受，你如果愿意听，耶稣从来没有勉强你，对吧？但是只要你愿意开始在意，你愿意开始听，你愿意留心去看，说神啊，我要看见你的作为，我要明白你的作为。很多人都在讲，很多人在讲，撒该说，嗯，那么多人都在讲耶稣，我也没什么朋友，我也不相信耶稣会做我的朋友。可是我心里也很渴慕要看看他是谁，你的儿子。没有什么，只是别人在那边讲，或者说那个生病的那个换血漏的，或者什么，他听到别人曾经说，哎，那个瞎眼的，他听到有人讲，说那既然有人这样讲。那我也要来看一看，我也要来听一听，我也要来明白一点，你知道吗？只要你肯来看，肯来听，你跟神说，神啊，我要来看，主啊，我要来听，我要来明白你。你知道神给你的远远超过你所知道原本什么。三天不过原来只是想要来听一听，看一看，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说什么，今天我就要怎么样，我要见你们，我要做到怎样。那个水痘的病患的那个妇人，他就来摸一摸耶稣，心里想说，我只要摸他，我的病就会好，因为我已经花尽了我一切所有的，我都没有办法好，我只要摸他一下我就会好，他想的就是我的身体疾病的医治就好。但他里面有羞耻，他里面有害怕， 他里面有跟社会的隔绝，因为别人说他是不洁净的。但是你会想想到，耶稣当他医治他的时候，耶稣没有让他停留在身体的医治而已，耶稣给他心灵上释放。因为你知道他是不可以随便乱摸人的，听懂我的意思？摸完以后好了，很欢喜，可是可能这一块还是搞不清楚，他没摸他，你明白我意思吗？而且还有一个，他好了，血肉你好了，而外人怎么知道啊？那外人总觉得你是不洁净，我还是跟你保持距离。耶稣让他当面说，谁摸了我？
女人战战兢兢的来跟耶稣说，是我。
耶稣说，你让你平安回去吧。然后也让大家都知道他的病好了，他今天可以重新恢复跟社会跟人。姐姐，我知道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会让我们不知所措，你忙于应付我们的生活环境需要，大家从中国来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关乎你的生命，它关乎你的一生，它关乎你的梦想，它关乎你今天是怎么样可以活在一个真实的生命，那种良善，那种美好，上帝的饶恕，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扶持，上帝的安慰，而且他的真实。所以耶稣不知道人说苹果进了，因为他进来，他里面悔改，悔改意思就是转过来，转过来怎么转过来向他，转过来听他，转过来看他，转过来接待他。因为你听了，因为你看了，你知道了以后，你的心自然你打开出来了，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你真的明白，苹果进了，你能悔改，你应当会，你就转过来就好。转过来从哪里转过来？从你一直往世界的道路，别人的告诉你要怎么走，怎么怎么怎么走，从你转过来说，我要来明白这位天国的主造我的神，他造我的时候，到底我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他造我的时候，他为我所预备的到底是什么。从自己里面转过来，从自己的可怜里面转过来，从自己的自怜里面，从自己里面很多那个错误的思想的里面转过来，从自己的那种固执的里面转过来，从罪的里面转过来，可以不必继续悔改。我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已经被捆绑的完全不行了，你只要转过来，你投靠他，呼求主的名，他要释放你，他要释放你，好吗？所以他接下去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你转过来以后，你跟我，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的里面来生活。今天所有还没有信的人，主要让他知道有一位天父的主，在他哪有慈爱怜悯，而且他是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都在被欺骗的当中，我们都在被蒙蔽的当中，还有被很多我们的价值观的扭曲，扭曲到一个地步，就让我们这个人扭曲到完全黑暗。要用他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重新的被他来建造。他把我们带到那，我今天其实要带大家看的一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章，我们先念这一段的经文，好吧？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好，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念，好吧？来。
你们不要乱论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乱论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点气量地，人要怎么点气量地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两目呢？你自己眼中有两目，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睛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脸目，然后才看得清，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我们就留意到这边这一段的经文，我刚刚就讲到耶稣来，耶稣透过他自己的权柄、他的爱、他的慈爱，他在那里行神迹奇事，是他的一个权柄。但是耶稣不单单是用这个给人看神的功，当中有一块是非常重要的是，耶稣用他的教训来帮助人明白神的本质。所以在这个所谓我们今天所看的哈，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好，一直到第七章你所看到的，我们通常称它做登山宝训或者是平原宝训都可以，好，因为其实那个山不是很高的山，好，那是什么？我们先看一节的经文，我们先看一节经文，在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来，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拍口叫训他们。好，所以请问这一段的经文，好，我刚刚讲的说这个登山宝训，他的对象是谁？我们在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就看到他的对象是谁，这些群众是什么群众？是来跟他，然后很多的人呢，耶稣上了山，然后耶稣对他讲，但是当中还特别讲到一些人，他说什么？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这一段话语是讲对门徒讲的，好吗？这一段话语是对悔改跟从耶稣的人讲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说啊，我已经信了耶稣了，然后就每天就是祷告，然后求他帮助我，然后跟他连在一起很高兴就完了，不行，我们需要有什么？明白我意思吗？耶稣是用他的道来教导我们的。你知道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创造的时候就是用他的话语来跟人交往的，就是用他的话语来让人明白人的价值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用话语来表明说人是被他祝福的，然后人的角色、人的职分、人在地上神给他的那个道理是什么，都是用话语，然后甚至告诉他说什么东西是可以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都是用他的话语的，明白我意思吗？好，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已经信耶稣的，请举手，好吧？已经信了耶稣，好，很多，好，大部分都是信的。你我今天一定要有什么话？所以你记得，连耶稣都讲，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信了以后，让他们受洗，归入父，归入子，归入圣灵，是完全属于他的。完了以后呢，他说什么？凡我所什么，所教训的都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你知道，神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走生命的路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撒旦之所以让人离开神，他用的一个方法是让人对神的话语怎么样？产生怀疑。那今天我们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你想想看啊，在你头脑里面的思想，你平常跟人的相处，你平常工作，面对你的生活，面对一些困难跟问题，或者面对一些很好的状态的时候，请问你心灵里面的头脑里面的思想，我先问一问你自己，想一想看，你那个思想的这个源头，它是根据神的话呢，生命的道呢，还是比较多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听懂我的意思吗？你通常是比较在意这件事情要怎么做，你是比较在意说到底神怎么说，还是说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然后我的背景的环境里面的朋友们怎么说，你是比较在意什么？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以至于我们为什么今天生活很多的地方是很真的，就像起初的时候是什么空虚混沌渊源黑暗乱七八糟失去，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一个就是因为失焦了，上帝不见了，那个源头我们没有定在他的身上。那第二个，为什么源头我们不再定在他的身上呢？那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把神的话当话，听懂吗？那耶稣是怎么说他自己的话？他说我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然后就是什么？就是神。耶稣还讲过一句话，他说凡死人啊，如果听到神儿子的声音，他就要怎么样？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或者当你碰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或在一个很艰难的状况当中，神的话把你救起来的，有没有？
有。
他的话说，那 那你就觉得不可能了，没有希望。他的话来，他把你救起来。你是很忧伤很难过，可是他的话一打开的时候，
啊，念经脑子干嘛？
你们坐下来听。当没有什么话的时候，我们很惨。就曾经听到有个传道人，很爱这个传道，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求上帝让我什么，好像都平安无事。”因为事实上在环境里不太可能，但他求什么？他求你给我的话，求你用你的话能够祷告。你有没有的时候，你都不晓得要？你的抉择可能就是要错的，你可能就不想的时间应该要怎么样吧？有没有神的话语帮助你扭转过来？有没有？
有。
哎，那为什么我们会从好的路上，哎，又不想偏到哪里去呢？就是因为实在我们里面缺乏神的话语，就或许我们不够在意神的话。那可能更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并没有真的以为神的话是绝对独一的权威，所以我们常常会把神的话语当作参考而已，明白吗？好，那合我的意，哇，我就大大参考；但他如果不合我的意，我就找别人去，对吗？所以这个产生了一个问题，真在保持，不是让很多人来跟他，真是因为神的爱，上帝的荣耀。他本身就吸引他，很多孤苦的耶稣在意他，很多那个疾病没有办法医治的耶稣医治他们，那个被鬼缠磨的耶稣释放他，哇，他们被吸引。可是耶稣不能只是因为这样停在那里，耶稣要把真理告诉他，耶稣要把神的国到底是怎么样的告诉他们，耶稣要让他们信了他，能够真的领受他，甚至透过他的话才能够信他，才能够明白什么是屌的。我举个例，你们记得有很多人来见耶稣，然后耶稣看那么多人，有一次就坐下来，然后就讲到黄昏了，对吗？然后看见这些人，人们就说耶稣这些人让他们回家了，吃的东西都没有了，等下晚上回去也不方便。耶稣说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记得这个神迹吗？很多人都吃饱了，高兴得不得了，这边就来拥戴耶稣做王。哇，他不做我们的王多好，每天都有东西吃，都没有不必担心，还有很好听的道来听，对不对？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他有神在告诉你们，哈，你们来找我，我很清楚你们来干嘛的，你们来就是要吃饼得饱的。你说天下还有什么比吃饼得饱更重要的，对吗？我们在生活上面很困苦的时候，对不对？什么比吃饼更得饱更重要呢？什么比我生活的那个东西得到满足更重要呢？你先生说不是的，他说你们要得到哈，还不是这样的一个饼，你们要得到天上真实的粮，而且那天上真实的粮是什么？那个赐粮给你们的，听明白吗？你不只是得到饼，你要得到那个赐饼给你的那一位，那个才是真实的。好，所以讲到最后他来的话，赐饼给你的那一位来，他在你的里面要成为一个全员，他在你的里面他要做你的主，他在你的里面他要带领走你走生命的道路，但是你要相信他，你要把你自己交给他。请问这话好听还是不好听？哎，好听吗？要赐饼得饱，我要的东西就可以解决，还是说要找到一位，如果说我还不是太明白哈，那我就说找到一位他住在我的里面来，然后又说什么他是可以吃的，他是可以喝的，我听了半天又听不懂啊，然后他要在我还要管我还要带我，多好。因为你信了耶稣，所以多好。如果说有些不大清楚的，就觉得这个很麻烦，听懂吗？吃饼得饱的好，可是耶稣有没有说你看这么多人吃饼得饱了，这么多人来跟我，这么多人来信我，他们就是信我的？耶稣有没有讲这个话？
没有。
我们今天在教会常常讲这个话，听懂吗？我们给他们吃点，他们很欢喜，然后哦，说真好，我的病也得医治了，我的身体也好了，然后我有东西吃，然后我就很快欢喜快乐，就是这样而已。我们就没有继续讲福音，你听懂吗？ 我没有继续讲下面的那一个你关乎你生命的那最重要的，因为那实在是那个根本嘛。今天我信耶稣不是说换一个菩萨再拜，然后拼命拜拼命拜，我给你什么好处，然后你给我什么，然后我们来交换，然后我怎么怎么怎么样，不是。我们今天信耶稣他是什么？生命的主。那生命的主真好，那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的一生他要带领你，你的一生他要教导你，你的一生要从你现在我们这样很可怜的状况，很弄不清楚的状况，他要把我们变成是很了的。你说你来跟我，我要是你们得人如得鱼，你们整个人都要改变，而你们做赚取的不再只是地上的这些东西而已，你们跟我同工赚取许多的人来到神面前，而且他们的生命被建造，在整个神荣耀的大工程中融入整个的改变。最记得一件事情，耶稣的话非常重要，而且要把他的话当话，我要把他的话当话。当你我真的把他当话而真正的去面对的时候，你的生命不可能，我的生命不可能不改变。那么真是这样做的话，整个基督教的教会的生态都要改变。那我们现在讲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耶稣对着那些已经悔改跟从他的人他讲的话，他要让他们明白神国是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讲八福，讲的真正的福是什么，这个是非常有趣的，跟我们地上福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地上的福是什么？多子多孙，那福禄寿啊，就都代表了。天国上面的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天国的那神的那个真正的福是什么？神要把他整个的国都给你，他要把他自己给你，他要把他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都要给你，好不好？好，但是什么人才可以得到呢？他虚心，你们知道这虚心是什么意思？灵里面贫穷的，就觉得我真的很糟糕，我真的觉得我很无知，我真的觉得我很麻烦。他说你有福，因为这样的人才能够领受，听懂吗？如果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对不起，没有办法。我再举一个例子，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你喜欢哀痛吗？我们当然不喜欢哀痛，我们比较喜欢欢乐，对不对？耶稣说很清楚，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要得安慰，真的安慰。那个不是说我自己想办法怎么样让自己很欢喜然后得到安慰，不是。而且你哀痛，哀痛什么呢？我为着我自己的不义我哀痛，为着我自己的罪我哀痛，为着我自己这么这么可怜，我这样的没有办法照着神自己的话语去行，我这样的一个丑陋我哀痛，为着我周遭的人那样的活在可怜的里面我哀痛。他说有福，这个很有趣，我只是随便点几点，为的是要让我们明白，今天神主人在天国，神的国跟地上的那个，从地上的价值、地上的思想是完全不同。所以，我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自己，我今天这样跟你们讲，其实我自己也在调整我自己。因为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最后他讲的是，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怎么样？刚刚你们没有看他摇来摆去吗？现在好一点哈。哎呀，很多时候我们跟前就是摇来摆去，一个可能我们不听，听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心里想的是我们自己的，好，所以讲演讲的都把它套到我们身上来说，哎，我怎么样的那个，那就把它套，你明白我意思吗？这样。那一个是我听了，我知识很多很多很多，对不起。你们记得耶稣讲那三种的比方吗？第二种是，第一个是藏在什么那个路旁，第二个是藏在土浅石头地上，那个是说什么？因为它没有根，没有根。我听了，可是没有根。为什么没有根呢？因为我没有去照着行，我没有照着行，我的生命它是不稳固的。我没有照着行，我就没有办法去经验上帝的真实在我的生命。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来从神的话这里面，登山宝训讲很多，讲到论神的跟神的关系，那所有宗教的行为他重新给他做过解释，所有宗教的行为你 所谓的祷告也好，你所谓的进食也好，你所谓的好行为施舍也好，这些东西都好，它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把它重新来讲。但是老师讲到跟神，讲到跟人，你会发现跟老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讲人跟仇恨，然后你就在排斥很多。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今天我们刚刚念的就是当中的一段，讲到肢体的相交，人跟人的相交。请问人跟人相处容易不容易？哎呀，很麻烦，对不对？真的很麻烦，很复杂，对吧？耶稣知道。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刚刚看到的，他这边怎么讲？我们先看第三节。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他说：“为什么你看见你什么弟兄？听明白吗？弟兄。那这里讲到的弟兄，因为他既然是对着一群跟随主的人在讲的话，那他讲为什么看到你弟兄？这里指的是什么？在主里面。”有的人对教会呢，现在你们大概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哈，因为实在是教会实在有些是让人觉得很难过的。但是我知道有好些人，他们对原来开始的时候对教会的人啊，对什么，他都会有一个思想，就说哦，信了耶稣的人或者什么，他们都很好，他根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的，就觉得好像会有什么问题的。好，那你刚刚到教会来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人很客气，那个人很好，你很欢喜。可是当你多一点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你发现好像很麻烦。好，再更进一步的接触的话会更难，而且再加上很麻烦的，因为这群弟兄不是只是坐在这里嘻嘻哈哈唱唱诗歌就完了，还得一起工作的，对不对？哎呀，我真的要说，你要认识一个人哈，你要认识一个人哈，你要一起要跟他一起工作。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话，你要认识一个人，你一定要一起跟他工作，你才晓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可是一起工作以后就是觉得更困难了，更困难了。所以但是我们要先知道，耶稣讲这个话他还不是对外面的人，他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一群已经跟随他的，一群已经信他的。当这一群人在他一起来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会有难处的。所以耶稣才会讲说，哎，你不要认断人，然后什么，然后你看到你弟兄有这种事，耶稣很清楚知道。好，所以在这里你也要有个了解，是耶稣从来没有假设一群信了他的人在一起他们会平安的和睦相处的，你听懂吗？耶稣没有假设，耶稣非常清楚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耶稣知道这是一群待造的工程，我们信他了，认识他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还没有更新。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认断人，免得你们被认断。哈，一群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做法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喜好也都不一样。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非常自己，以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念、自己的出发点来看事情的。虽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的模式跟内容还没有完全的被更新，对不对？所以这样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们有没有看到尤其像现在这一段时间哈，暑假快要到了哈，那法国巴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说出去，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在做塔楼，在做工程，你会觉得很不方便。各位，就是今天啊，一到哪个 metro 说这个 metro 没有了，然后说什么他正在做什么东西，有没有？他说几月到几月，还好几个月呢，有没有？你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你出去外面，然后走走走啊，这一块又是那个，然后绕道而行。像我住的那个地方后面的那一站，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那个车子就完全不到了，所有的人都得在我这一站下车，然后再坐公车再绕到哪里去。那上一次你们如果有去参加彼岸的话，对不对？有没有人觉得极其不方便？有没有？我不知道你在中国的家做不做装修，有没有做装修？有哈。 那有没有做装修的时候，你就是快快乐乐的，然后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走路都是很方便的，有没有？
没有，
大概没有吧。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做？你既然不喜欢那个样子，那你为什么要做？你做的时候喜不喜欢？
做的时候不喜欢，
不太喜欢哈。但是有的人也很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是为什么喜欢？
因为看到以后。
因为你知道以后做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请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虽然信了耶稣，我们现在是神手里面的工作。我们开始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可是我们好像个小 baby 一样，好吗？跟小 baby 一样，他开始很多东西他要学习。有没有小孩子，你刚刚开始他吃饭的时候，他学吃饭的时候，你让他自己吃，他就吃得干干净净的？
没有。
好，那你还让他吃吗？
让。
那你是喂他还是你让他自己吃？但是我们会比较喜欢喂，对不对？因为干净一点。可是你如果一直喂它，一直喂它，到了最后它恐怕就是很难，就或者会变得更慢，不让它学好，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如就让它去学吧。可是当它学的时候弄得满地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些忍耐，对不对？如果说它一吃，它一弄乱了，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啊？你怎么这么不会啊？你们现在这样，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将来就被你弄坏掉，他会被你毁掉。他会完全没有自信，他会完全活在恐惧的里面，或者他会活在他的愤怒的里面，而且可能一直到他老，他这个愤恨不平的时候，他的脾气会变暴怒，而且会突然发现发生一个很什么样的状况，他就暴怒。那我后来要讲的是，我们都是在长的过程，我们还不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在学一些东西学不好而已。我们更麻烦的是，我们还有原来的一个旧照。听懂吗？我们还有旧的习惯，我们还有旧的思想，而且那个思想的模式跟那个思想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还认为它是对的。那个圣经里面讲到约翰跟雅各跟着耶稣，跟着耶稣都走到最后了，最后了，跟了几年了，耶稣都要上耶路撒冷了。哦，我想他们应该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又看了耶稣基督，然后又听了他的道，他们应该有很多的感动。就到最后的时候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因为耶稣是要面向耶路撒冷走，所以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耶稣。然后约翰跟雅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要不要我们祷告祈求天上怎么样降火下来把书烧掉。他胆敢在耶稣面前这么大声讲这话，他一定认为他自己是什么？对吗？他一定觉得说，哇，这人不是抬举，天地的主来了，你们还这样对待他，那就该死。你们记不记得耶稣怎么回答他？你们有人有印象吗？你们的心如何？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其实很多东西我们是没有被更新，还没有被完全更新。我们以为我们是对的，我们以为我们在替神发声，我们以为怎么样，我们以为怎么样，我们在替主怎么样，我们在替天行道，我们在怎么样怎么样。他的思想地上跟天上是完全不一样。有人常常在讲说，哦，你看耶稣洁净圣殿，他也把所有的都赶出去，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这样赶。但我请问一个问题，耶稣的确做了这个动作，而且还做了两次这个动作。第一次他进耶路撒冷，一开始他开始服事之前，他进耶路撒冷的第一次他就做了这个动作。请问他有没有每天在圣殿里面做这个事？
没有，
没有。然后最后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再做这一个，然后他是用他的怎么样，用他的身体来抵挡殿，他要做这个。请问耶稣真正洁净圣殿是用什么方法？他是用暴力的吗？不是吧？他怎么样？用他的死，用他的爱，用他的拯救。虽然罪人不信他，不要他，抵挡他，污蔑他，亵渎他，毁谤他，羞辱他，但他非常明白，在这个后面有一个极大的权势，罪跟死亡的律在捆绑着他。所以耶稣会说，他们所做的人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一问耶稣说，他们怎么不知道？他才知道呢，他就是要你死，你听懂吗？ 你看到没有？我们很多时候很可怜，我们就看表面的那个，我们看不清楚。然后就回过来了，那时候我们也没知道，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被更新。还有一个，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心灵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为什么是这样讲？你们的狂傲，你们的没有怜悯，你们的心不知道。你好像有公义，可是你没有怜悯，而且人的公义也不是神的公义。你知道神的公义里面是有怜悯的，神的怜悯里面是有公义的。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人可以有。除非今天我领受耶稣基督，我又住在他的里面，是他在里面活，你才有办法这样。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能够讲得清楚明白。你一定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代表上帝的公义，你也一定不要以为你的怜悯就是那一个非常美好的怜悯。可能很多时候的怜悯是没有被更新的，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好，跟过来，我们来看，耶稣就在那边讲到了，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这一群人合在一起，其实是耶稣把我们摆在一起。圣经里面，你如果仔细看，是耶稣把我们摆在一起，他不是说一个一个的个体，他是一个个体的救，然后他把你们摆在一起，然后一个个体继续建造，而且你们彼此建造，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以前总是不是很明白，因为我比较习惯一个人。独行侠，神教我，神一直在教我，神一直在教我。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说，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再造的工程有很多旧的思想还没有被除掉，哎，在一起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你有没有很好很好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人有很好很好的朋友？啊，也有啊。你有没有跟你很好很好的朋友，有的东西有的时候也过不去的？有啊。但是到最后到底是谁对呢？好像扯不清楚，常常是扯不清楚。好，好了，我们就，但是我们有个概念，就是我们是一个正在建造中的工程，正在建造工程。那这个工程是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旧的东西，而且还有我们自己的成见啊、偏见啊、背景啊、看法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跟一个人说话，在传达你的信息的时候，他讲的这个词。可能另外对方领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所以我们就有很多学习。所以你看到神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把我们摆在一起，他要扩张我们，听懂吗？他要扩张一块。好，我们继续接下去。什么叫做论断？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论断在这个地方，我想耶稣要讲的那个意思，不是只是说单纯的说我去分辨一件事情的是非善恶，不是这一个，而是就说分别是非的对错的话，是这件事情对不对？我分辨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说这个人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好，那论断是什么呢？论断是对着人他来定罪。我举个例子，你明白了。比如说今天因为我很害怕，然后做了一些事情不大对，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我很害怕某一个人，就那个人好像问我一些事情，我就说了谎话，懂吗？我说了谎话。那请问什么叫做分别是非？什么叫做论断人？来，你在你跟我回答，什么叫做分别是非？我的确说了假话啊，因为我害怕。好，那就是分别，就告诉他说你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因为你说的不应该，就是不是正确的话，对不对？就是对事。什么叫做论断哈？你这个人就是一个说谎的人，听懂吗？你就是一个说谎的人。今天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把一件事情交给了孩子去做，然后孩子把他做得乱七八糟，可能也没有用心做，也没有什么，或者说他就是做不好。那你要怎么去跟他说？你跟他说这件事你做的不好，我非常不高兴，非常不满意，而且你没有忠心的去做，你没有好好的去做。但是你不可以跟他说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听懂吗？你知道我们今天其实，你如果想想自己的话，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那么可怕。 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我们的论断，我们的评断，我们不是在评断那件事情的对错，而要使得这个人可以更正过来作为好人。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人定了死罪，你就是这样的，有没有？里面有藐视，里面有自己的狂傲，更糟糕的是站在审判者的立场上面来自觉，就那样可怕。也许你没有，当你审判一个人的时候，你论断一个人的时候，定死那个人的时候，你把他紧紧的捆住，你不释放他，你明白吗？但是神却是让他在神的爱里可以慢慢的去学习的。请问你会不会犯错？你会不会？那你需不需要被原谅？不是每天一个人就抓着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人，中部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没有希望的，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他会怎么样？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不要使你的儿女失掉志气，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意思是不要使你的孩子失掉志气。那个意思是什么？就你就是没有用的，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这么坏，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把他定死了，一辈子在他的里面，他会成为了落恨，而且神也会对你的错。所以我经常讲，这意思是你不要这么干，你不要这么干。这是一个他讲，因为他这个不是指到一个只是单纯的说去分别对错的问题，分别对错我们一定要分别，不然我这个人很可怕。好，但是你分别对错的同时，你不要把这个人定死，因为通常的这个论断一定有定罪，就是你就是这样，然后你看不起，你看死。所以你记得耶稣有一次讲到，也是在登山上宝训里面讲，他说凡是骂弟兄是拉家的，是魔力的，难免入地狱的火。你知道拉家魔力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蠢材，那个没有用，那个里面有狂妄。哎，说是不要不要，因为我们今天是属于主的，我们要除掉这样子一个错误扭曲以前的旧的人的那样一个习惯，对吧？那这是一个内在的态度，好吧？当你在批评人的时候，那是一个内在的态度，不管你是口里还是心里。我也许这个人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比较假，我说我在假，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或者说我是一个比较不大外显，说我嘴巴上就一直在讲啊，这个怎么怎么样，可是我心里，听懂吗？我看到这个人这样，我心里就已经把他丢在里面。我心里已经表示他，所以这是一个态度。请你记得哈，论断人这是一个态度。今天不管你讲出来也好，你没有讲出来也好，请问今天如果我对于林子，其实我心里就觉得他很对的，然后我都不讲，然后很假的跟他聊，请问他会不会感觉到？会不会？
会。
你知道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在耶稣基督救恩的里面，不但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他让我们跟人和好的时候，他让我们可以在他的爱的里面可以是完全相通的相交，这样的彼此的扶持帮助，互相的这种代求，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可是今天如果说你也看我不顺眼，我也看你不顺眼，你也假假的，我也假假的，或许不要假了，今天我们的教会是更不假了，所有的都是暴露出来了，对不对？变成什么样？但是我再一次说，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那他怎么这么忙的？我们接下去看，这样子。好，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一节到第三节，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为什么看到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晓自己？耶稣就要透过我们人的肢体的相交，他要开始做变化。因为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也让我们常常在他的里面。然后碰到很多不好的环境的时候，有的时候就逼着我们去他面前了。你听明白吗？太好的环境的时候还不会的。啊，但是这是一些环境，哇，也很困难，但是我又愿意跟着主，就去请问他，然后他就会给我看到那个问题在哪里，他就会教我怎么做，然后让我的生命就可以开始改。好，然后耶稣说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第一个什么？耶稣对着信他的人说，你们不要论断人，这什么意思呢？天国的人，今天我们已经进到天国里面，跟着主一起生活，天国人的做法要改变，听明白吗？ 第一个就是没有别的好讲的，那天国人的做法就要改变，你的想法要改变，你的做法要改变，你的行为要改变，因为他要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使得我们可以视这地上的盐，视这个地方的光。光没有被点起来，灯没有被点起来，对不起，它是不会发光的。他需要在我们身上做，啊，他就免得你们被虐待，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缺失，也有自己甚至知道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的，我自己也会有很多叫别人看不过眼，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觉得我发现不太多哈，有的时候会有，但是需要常常有自觉，常常有自觉的话就会比较谦卑，明白吗？常常有自觉的时候就比较良善，常常有自觉的时候就会比较求告知哈。然后在这边就讲了说，你们不要去论断。啊，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多叫人家看不过眼，但是我们都是被主用他的宝血买回来的，极其荣耀，极其宝贵，而且他正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程。这样耶稣说，你论断别人，别人也论断人，你怎么论断人？你用什么标准衡量人？别人也用什么标准衡量人？哎呀，你说那个会产生反弹。今天如果你对一个人很好，我也不敢讲那个人一定对你很好，但是今天你如果用一个很强烈的标准，然后用一个很怎么样的，然后你开始这样这样这样想他，请问会不会带出反弹？会不会？因为在还没有完全被更新的旧照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思想的习惯里面，一定会这样。你说今天教会很多问题演变成这个样子，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因为那个是环环相扣，很多东西一层加一层，一层加一层，很多东西是没有处理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处理，而且再加上说你怎么对我，我怎么样
对你，
我聚会的时候你唱诗歌吵，那你聚会的时候怎么样？
我
也给你唱诗歌吵，你明白吗？啊，你在台上这边胡说八道，那怎么样？我也上台胡说八道。我在上台上胡说八道，被你抓下来，然后你在台上胡说八道，我怎么样？
我也
是反弹。你看到没有？
对，
这叫做旧照，这是那个原来没有更新的人一直在那里做。但是请问这样的话，这还是教会吗？
不是，
这还是神自己在基督里面爱的团契吗？那个里面会有医治吗？那个变成什么？那个变成撒旦所在的地方，对吗？给撒旦很多的机会，所以耶稣很清楚明确说，你们不要论断人，有很多东西就是从这里开始。也许我们今天都在争说，哦，这件事情怎么样，那件事情怎么样，这个做得好，这个做得不好，其实在这个后面远远有它的根在那里。可是我就是看不起你，或者我就是对你，我就是看死，然后做得不对我就不愿意原谅，当中可能有很深的问题，是基督徒的意思。那是什么呢？因为我刚刚开始讲的，我们是一个正在建造的工程，我们恐怕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就是你信耶稣对不对？然后那你为什么还会犯这个错？你怎么可以常常说你软弱？比如这样讲，好，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通常对基督徒的标准是怎么样？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很高的标准，但是你一定要明白，那是我们不断在往那个方向走的一个标准，而不是你现在已经是了。所以我自己也常常被神在光照的提醒，当你这样在说别人的时候，请问你自己已经是在这个完全的地步吗？好，所以耶稣说不要不要，为什么？因为那个会带出更严重的问题。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温顿宝训一开始八福讲完了以后，就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盐，调和的。我说怎么调和啊？我自己都吵成这个样子，我还调和？我自己里面那个坑坑洞洞的黑暗的东西都多得要命，我们彼此都多得要命，我们怎么调和？自己都调和不来，还调和世界？不可能啊！说它是你们世界的光，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首先是基督把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给了我，听明白吗？也许我有的时候还做得不好，我有时候里面光可能黑暗了，那我就悔改了。但是我一定要记得，主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生活，就是我 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走。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立的，不要在这边搞来搞去。然后接下去说，耶稣说你为什么看到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够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人有什么问题？想想看，我们人有什么问题？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人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别人的缺点啊，别人的过错。但是一个很麻烦的是，人常常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头一个反应都是什么？
别人的。
不容易看到。那人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为什么老看到他弟兄有刺，眼中有刺，你看不到你的眼中良木？人还有一个慢慢，就是说他老是盯着别人的问题过不去，其实这个人有问题，我在盯着他的问题，那么过不去，甚至可能就把那个刺不断的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到一个我自己过不去，你明白意思吗？就放大，然后却不去面对处理自己的问题。人很喜欢管闲事，管人家，但是你自己身处的现状呢？我这几年越来越有一个感觉，越来越有一个明白，我说哦，原来现在我身上的心这么多，我真是要竭力追求认识，而且我真是要竭力的要悔改，要常常转过来，怎么样想到什么话语，常常说主啊，你要帮助我把这话语给记得，然后要在这个关头上面，怎么要这样去做？我就发现，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管我自己都管不来了，你听懂吗？你都管不来了，而且还有那个神的丰富，神的好。你单单要这样的去寻求认识他的好，那都来得及的。昨天我们在上这些课程的时候很有趣，那个问了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以后在天堂哦，每天讲会不会很无聊啊？其实会不会很无聊？我有一次突然去看了有一点的看见，一定不会无聊，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先看看你自己，你可能都没有发现，你今天的得救，你今天神正在你身上做的工作。你去想想看，神用多少的环境，神赐下周遭多少的人，你试试看，你去数数看，你今天回去你就做这件事，你先数数看，多少的人在你的周围，近距离的、远距离的，个别面对你的，或者是说在团体里面，各种的环境，会发现神用多少多少的人力、物力等等之类的，在你生命当中做的。那有一天神就让我看见一件事，那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你开始已经开始懂得感谢明白了，但是还有太多太多是你不知道的。上帝在你身上做的工作是你不知道的，但是有一天到我见他的时候怎么样，我会知道。你单单去数算上帝在那样的不同的你自己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跟那么多世世代代凡是在他的里面的人，他身上所做的荣耀的工作，想得完讲不完。你会不断的发现那个东西，那个奇妙，你不会无聊，你不会无聊。因此，我们要让神在你身上，而且将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部。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的知识很少，不要讲别的，但是我们这一个身体，我们其实都不理解。但是那个身体的奥妙、奇妙、神的智慧、荣耀，就是更何况整个宇宙万有他所造，连一块石头、矿石，它里面的那个成分，它里面所示的，都是不得了。你们所知道的，那将来有一天到他那里去，那真是欢喜快乐无比。但是不要等到将来而已嘛，今天开始就竭力的追求去认识他。所以耶稣说：“你不要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盯着别人，哦，他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又不去管自己。你要去管你自己，你明白吗？你要去明白说，神啊，你造我是怎么样的，你希望我是怎么样的，你现在带领我是怎么样的，那你又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你带我认识，你知道，当你这一块越来越处理得好的同时，你就成为光，就成为盐，你就可以去跟人家分享，而且你的分享就是那么真实的分享，你不会只是给他念一句圣经的话而已。那个是真实的，那是非常扎实的生命嘛。那就这是人的问题，人就很容易盯着别人的问题，会就过不去，那也不去想自己，或许根本就是自己的问题，就通常说哎都是别人的错这样的。该隐很生气，神没有悦纳他， 他就把他的生气投射到他的弟兄身上。但是耶稣问耶稣神耶和华神问他一句很有趣的话，你们如果下次生气的话会发怒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耶和华神问他说，你为什么变成这个神，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你要去看你自己，你不要看着那个亚伯看不顺眼，你也不要看耶和华神怎么样，你要看你自己，看自己。好，然后常常我们的问题是见到别人眼中的时候觉得受不了，我们会不断的去放大，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良木。有一个人就讲得很好，他说你知道吗，你自己的眼中有个良木，有个柱子在那里啊，然后你就看看看看，我就看到中父，看中父他眼中有根刺，那就会有人告诉我们说，你知道他眼中的刺是从哪里来的吗？是因为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所以反射过去了。当你把梁木拿掉的时候，它的刺怎么样？
自然
就没有了。听懂吗？我们中国人讲说用有色的眼睛在有色的眼镜在看人啊。就当你把这个变成正常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怎么也正常了？那你会说，哦，它改变了。其实改变的是谁？
是你。
改变的是你自己。我们人还有一个问题，喜欢做老师，喜欢教训人。你说哪里有？你每次叫我上来分享的时候，我都不敢。但是你没发现对方很喜欢教训你，你总喜欢教导，那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麻烦啊。即便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懂，但是我们讲起一些东西，我们还是真正的老师，很喜欢。而且我们不但喜欢做老师，我们还喜欢做医生，那给人家开药方，不但开药方，我们还给人家开刀，带着眼中的良木去给人家开刀，你听懂吗？